对这一挑战，亚洲城市需要侧重减少贫困，推动更有利于环保的城市规划和技术，并提高能源效率。李昌庸说，最重要的步骤是建立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对污染严重的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亚洲大城市附近卫星城市的出现，为从一开始就纳入绿色概念创造了契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8月20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我是您的主持人黄耀毅。首先为您播报新闻的提要。在今天的新闻当中，将会为您播报合肥中院判处了古开来死缓。此外呢，还有钓鱼岛的持续报道，我们有来自台湾、中国以及日本的三方面的报道。另外还有美国与韩国开始了年度军事的演习，还有索马里的新议会在星期一开始议事，以及美国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开始了竞选活动。此外还有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吉事件的后续报道。以上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故意杀人案于8月20号在安徽省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古开来被判死刑缓刑2年执行，同案犯张小军被判有期徒刑9年。这个案件是8月9号在合肥中级人民地院审理的，只用了1天就审结了此案，并且罕见的通过了法院的记者会形式，向中外记者通告了审讯的过程。北京的一些法律专家指出，这样一个涉外的杀人大案，王立军等关键证人都没有出席作证，也没有接受双方律师的交叉质询，这与西方国家的法庭程序有所不同。一些媒体记者分析说，中国的18大即将召开，新一届的中央领导人就位关键的时刻，不判古开来死刑，有助于淡化这个案件引发的政治风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钓鱼岛。星期天，中国民众的反日示威蔓延到20多个城市，中国反对日本活动人士登上有争议的东海岛屿，而东京无视于中国的这个立场。中国和日本分别把这些岛屿称为钓鱼岛以及尖阁诸岛。中国的示威者挥舞着中国国旗，愤怒地呼喊口号，抗议日本逮捕上星期登岛的中国活动人士。在一些城市，抗议者毁坏了日本制造的汽车，并且与维护秩序的警察发生冲突。星期天早些时候，包括几名议员在内的10名日本活动人士游泳上岛，并且在一个岛屿上展开了日本国旗。中国外交部对日本活动人士登岛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拒绝接受中国方面的抗议，并且敦促北京保护在中国城市的日本财产免遭破坏。中国的反日游行于星期天上午开始，抗议者以年轻人为主。在各地的抗议过程当中，当局派出了大批的警察以及武警监控和维持秩序。在广东省的深圳，抗议人士掀翻了数辆日本牌子的汽车，其中包括了一辆警车。在杭州，几家日本餐厅的店面被砸。有分析认为，新一波最新的反日游行示威是2005年中国一些城市爆发反日游行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在中国，抗议示威活动通常被迅速的制止或被镇压。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暂时不取缔反日游行是为了要利用民意向日本施压，但是一旦当局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可能失控，就会立刻加以遏制。 有十名的日本人星期天登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称为的尖阁列岛。中国各地爆发了反日游行，而钓鱼岛的争端急剧升温。日本有分析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将会导致国家灭亡，中日应该冷静地展开对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早上八点左右，十名日本人登上钓鱼岛，并且在岛上树立日本国旗以宣示主权。这十人是参加为二战末期日本石垣岛避难船遇难祭祀活动的，与大约150人乘船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其中包括五名东京都等地的议员。今年1月与7月，日本冲绳县地方议员曾经先后两次登岛，香港14名保钓人士也于几天前登岛，并被日本强制遣返回国。日本有媒体报道称，未经政府许可的登岛行为可能触犯轻犯罪法，日本警方已经就此展开调查。主办祭祀活动的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事前向日本政府提出的登岛申请未获批准。该联盟会长山谷对日本媒体表示，事前已经确认不要登岛，登岛难以视为正当行为。日本政府表示，此次登岛将按国内法处置。日本的共同网报道称，外务省官员透露，事前已经与中方联系，并且强调日本人登岛是国内问题，即使中国抗议也不会接受。日本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对日本人登岛表示理解。他在当天的一家商业电视台录制的节目中说，因为香港活动家登岛不久，日本人登岛心情不是不能理解的。前原此前还表示，需要加强对钓鱼岛的防卫体制，并且提出应该公开香港保钓人士登岛录像。日本在野自民党与公民党有关人士担心争端升温。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高守显对日本媒体表示，日本人与中方做出相同的举动不会使事态好转，需要冷静应对。公民党代表山口纳金男也表示，争相登岛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天发布，已经向日本驻日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强烈抗议。台湾早些时候也已经召见日本驻台代表，提出了严正抗议。星期天，中国上海、广州、香港以及深圳等地，继星期六之后再度爆发反日游行，抗议日本逮捕日前登上钓鱼岛的14名保钓人士。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称，中国警方严加警备，游行没有出现大的混乱，不过有些城市出现暴力行为。深圳市的游行者当中，有人冲进日本料理店，打破了店铺的玻璃，还有人向行驶的日本车投掷塑料瓶。各地游行人数在数百至上千人。日本前防卫大学校长五百齐头真在日本的朝日新闻上发表见解说，如果带着狭隘的民主主义情绪争执下去，20世纪的悲剧将重新上演。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与日本决战的态势，日本处于掌控岛屿一方，应该静观事态。日本前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东乡和彦也在朝日新闻上阐述说，日本需要转变不存在领土纠纷的立场，应该倾听中国与台湾对钓鱼岛的主张，同时伸张自己的意见。他同时警告，日本如果坚持拒绝对话，中国迟早要出动军队，日中将发生武力冲突，为此需要展开外交努力，同时强化防卫体制。香港与台湾的民间保钓组织表明，今后还准备登岛。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对日本超党派的国会以及地方议员等100多人前往钓鱼岛海域处，并且其中有部分人登岛的仪式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分析人士指出，相关各方应该停止互相刺激，避免紧张情势继续升温，影响区域和平稳定。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杨进天在台北时间上午11点召见日本驻台代表尊井诚夫，表达严重抗议。他说，日方此项挑衅作为已使东海区域紧张情势急剧升高。杨进天部长重申，钓鱼台列屿为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也是台湾附属岛屿，不容置疑。他指出，日本朝野人士采取的任何片面主张与行动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日本政府应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华民国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行为。在此之前，这位外长在会见日本众议员中金博香时表达了相同立场。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守护日本领土行动议员联盟成员和地方议员一共150人，18号晚上自冲绳县石垣市出发，前往钓鱼岛海域。他们声称，此行的目的是祭拜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该海域遭美军攻击身亡的死难者。日本媒体报道，一些日本人19号清晨登上了钓鱼岛，据香港保钓人士，举着两岸四地旗帜登岛不到4天。台湾外交部敦促日本政府谨慎应对，立即制止相关行为，避免事态激化，加剧区域紧张情势。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天钓鱼岛海域的局势发展对东亚和平与稳定当然不利。他说，
现在大家采取这些活动呢是相互刺激的啊，那么会引起各方进一步的一个反应啊。那原来如果日本能够这个野田政府遵守他原先的意思啊，就是驳回了这些议员的登岛的话，我想会使得这个事情呢能比较平息。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当然会引起两岸啊对于日本的一个抗议啊，那么我想不利于后续呢这个事情的一个发展。
王高成教授认为，目前两岸以外交方式表达抗议是恰当的做法，希望日本就此打住，否则中国大陆可能派海监船和渔政船接触钓鱼岛海域，台湾方面也可能做出类似动作，致使紧张局势继续升温。他说，
但是如果日本不做一些退让的动作，可能会迫使两岸呢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些作为。
不过这位分析人士认为，中日台三方都处于国内的政治关键时期，并且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都在极力避免因为领土纷争而卷入军事冲突，因此目前来看战争风险并不是很高。台湾总统马英九8月5号提出东海和平倡议，呼吁相关各方理性克制，维护东亚和平，并通过合作开发东中国海资源，共同促进东亚繁荣与发展。美国之音叶斌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国际新闻。韩国与美国军队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以测试针对朝鲜的防御能力。美韩两国表示，这次代号为“已知自由卫士”的军演属于防卫性质。朝鲜照例宣称，韩国举行军事演习是为了准备入侵北方。这次以电脑辅助的联合军演将进行到8月31号。参加军演的有大约56000名韩国军人和30000名左右的美国军人。上个星期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2010年炮击韩国一个岛屿的前线炮兵某部。他对韩国军人说，绝对不能够容忍敌人入侵。南非一座破光的所属公司说，罢工工人星期一必须复工，否则将被辞退。上个星期，警察在这个矿坑开枪打死了34个人。农民公司星期天发表了声明说，对星期一复工的要求是最后通牒。自助矿的工人8月10号要求资方提高工资之后，大约有3000名的工人参加了罢工。星期四抗议活动转为暴力， 警察向罢工工人开枪。南非的警察总监费耶加说，警察是出于自卫向矿工开火。他上个星期五表示，警方在遭到有危险武器装备的罢工矿工袭击之后，才使用了武力自卫。南非总统祖马下令从星期一开始为死于暴力的南非人举行为期一星期的全国哀悼。示威民众星期六高唱了歌曲，并且呼喊口号。同时，示威者在约翰内斯堡西北方的马瑞康纳市镇向群众讲话。这次的暴力事件还造成了78个人受伤，200多人被捕。索马里的新议会星期一开始议事。与此同时，索马里开始接近于完成建立一个稳定持久政府的复杂方案。索马里议会应该由275名的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已经任命了大约222名的议员。有关官员说，现有的议员已经可以行使议会职能。预计索马里议员们将在未来几天内选出一位新总统。按照联合国支持的结束索马里8年过渡政权的方案，星期一是选出议会议长以及总统的最后期限。联合国官员以及国际合作者星期天发表了联合声明说，现在是索马里进一步实现和平与稳定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近被提名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星期五在关键的维吉尼亚州连续召开了2场竞选造势会，继续抨击健保法等政策以及高失业率，并且质疑奥巴马总统的领导能力。众院议员保罗·瑞安不久在维吉尼亚的佛诺克被罗姆尼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瑞安以及罗姆尼批评奥巴马以削减医疗照顾方案的预算来扩大奥巴马健保。医疗照顾方案是政府为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创建的联保项目。瑞安在造势会上并未涉及中国议题，不过此前他在俄亥俄州的一次演讲当中曾经批评中国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封闭中国市场，操纵人民币汇率。罗姆尼以及瑞安星期一将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继续为大选造势。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将在一周之后进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9月4号到6号之间进行。此外，厄瓜多决定庇护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之后，南美国家的外交部长们对厄瓜多尔以及其决定表示支持。目前阿桑奇躲避在厄瓜多尔驻伦敦的大使馆当中。南美洲国家联盟12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星期天发表声明，表示与厄瓜多尔站在一起。南美国家的外交部长们重申，南美国家有权提供庇护而不受其他国家的威胁。星期天，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的阳台上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指责美国对他进行迫害以及威胁记者。维基解密2010年在网上公布了数以十万计的美国机密电文。瑞典就有关性侵犯的指控对阿桑奇发出了逮捕令。此后，阿桑奇一直在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躲避。阿桑奇说，他担心瑞典将会允许美国引渡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西藏方面。维权组织以及一些观察人士说，中国西藏地区发生的动荡不安依然持续中，显示了藏人对北京统治的抗议并没有平息的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组织说，数百名西藏人星期二在青海省的龙武寺地区展开示威游行，他们得知警察前一天对一群年轻藏人使用暴力。自由西藏组织负责人布丽珍说，至少2名坐在车内的男子星期二上午被警察拦住，警察对其进行殴打和拘捕，引爆了抗议。
The community became outraged that there was yet another incident.
布丽珍说，藏人社区对警察又一次的施暴行为，以及对藏人缺乏适当处理程序感到愤怒，因此他们上街示威。 在星期二的龙雾示威发生之前，两名西藏僧侣星期一在噶尔登寺所在的四川阿坝地区的一条街道上引火自焚。由于过去一年多名藏人在这条街上自焚，自由西藏组织地方联络人将它称为烈士街。自由西藏说，两名自焚者之一身上的火被中国公安人员扑灭后遭到公安殴打，引发一旁观看路人的抗议。目击者对自由西藏说，一名抗议者被打死。中国政府星期四对警察施暴的指控没有做出反应。中国禁止记者到西藏地区采访，任何此地发生的示威、自焚和暴力传言都难以获得独立证实。自从2009年发生第一起自焚事件后，已经有超过40名藏人在中国自杀，其中有超过一半发生在藏人居住的四川阿坝地区，那也是噶尔登寺的所在地。布里珍将西藏情势和去年发生在中东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革命相比，把目前发生在西藏的事件称为西藏之春。
And so we started feeling that actually this wasn't simply a few acts of protest, that this was becoming.
布里珍说，我们开始感到，其实这并非只是几个抗议事件，它已经成为一个协调性的行动。尽管我们无法以事实证明有任何真正的联合计划，但我们确知人们被一个事件启发到另一个事件。中国传统上对西藏动荡的反应是加强安全措施，并禁止从这个地区发出独立报道。中国外交部指责境外组织，包括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发动最近的抗议活动。北京不承认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不过多年来一直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会谈。去年六月，两名达赖喇嘛资深代表因西藏情势恶化而辞去职务。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藏历史的罗伯特·巴内特说，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存在极度的不信任。
北京当局对流亡藏人有历史性的思维模式，认为藏人试图欺骗中国政府，实际上他们是在秘密推动西藏独立。
尽管会谈没有进展，不过巴内特表示，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层内部对于如何处理西藏问题有不同看法。今年晚些时候，中共18次代表大会将宣布资深领导人的更替。巴内特对于新的领导人可能在西藏地区采取较宽容的做法感到乐观。
如果习近平成为新的领导人，不能排除在他领导下可能会有一些进展，或许这种进展不会非常剧烈，在外人看来可能不会非常明显，不过他可能还是代表了某种进展。
上个月，数百名僧侣和尼姑聚集在达兰萨拉庆祝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就任一周年。洛桑森格在庆祝仪式中表示，将继续推动家乡藏人的自由，即便他们的奋斗可能需要耗费另一个50年。不过他也呼吁和中国当局恢复会谈，表示在中国高层权力交接后，一个谈判工作小组将在12月和中国领导人会面。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员自杀的新闻近些年频繁见诸于报端。8月15号一天就有2起官员自杀消息被媒体曝光，导致有些中国官员走上自我了断的病因究竟在哪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8月15号，中国广东台山安监局局长梅建敏和中国湖南省汨罗市双规人员徐向军都跳楼身亡。这是今年中国媒体公开报道的最新官员自杀消息。今年公开报道的中国官员自杀事件超过10起，大都是跳楼。媒体在报道官员自杀消息的时候，通常提到该官员精神压力大，精神高度紧张，甚至有精神抑郁等。 近两三年来，每年都有至少十起官员自杀的消息被媒体曝光，引起人们更多关注。清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主任景军教授8月19号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中国对自杀人群的职业分布还没有官方的统计，因此是不是各级政府官员的自杀率比其他职业人群的自杀率就高，这个结论现在还无法得出。景军教授说，老百姓现在非常关心官员自杀的原因，想知道自杀官员是不是涉嫌腐败问题。他表示，现在很多官员都有心理疾病，但对官员自杀原因的统计并不多。景军教授说，
现在这个讲的呢，就是说官员自杀的原因，老百姓问的呢，是不是自杀就是因为涉嫌腐败问题。但是现在那个就是有很多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他都是有心理疾病的，少数呢是有这个被自杀的问题。所以呢，关于自杀的这原因的统计呢，也并不是特别多。
秦军教授指出，中国常见的自杀原因是家庭矛盾和心理疾病，官员自杀也不例外。中国媒体对于官员自杀原因的报道多以精神抑郁为主，有舆论指出，这是中国官场官员自杀原因的潜规则，只要是抑郁自杀，真正的死因就会被掩盖住。景军认为，官员自杀原因毫无疑问包括腐败、竞争等因素，但是目前研究机构对官员自杀原因的主体并没有系统的统计数据做支撑。中国社会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兴斗表示，自杀是现代社会常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官员自杀那个国家都会存在，但是在中国格外受到关注，因为官场如战场。
也许中国的官员自杀比率比国外的要高。那是由于中国官场它就是一个战场。中国的官场一是不太讲道德，第二是不太讲规则，第三是不太讲法治。所以在中国的官场上要生存也许格外难。
胡兴斗教授说，中国官场遵守的是潜规则，需要上下拉拢，阿谀奉承，还需要看准风向，如果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就要承担风险。胡兴斗教授表示，中国官场腐败盛行，清廉官员置身其中，有被踢出官场的风险，腐败官员也会因为害怕事情暴露，天天晚上睡觉不香。他说，
所以很多人心灵也是备受煎熬。也许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所谓的这个官员自杀这个就会变得比较多。
在中国政府任职本应视为铁饭碗，不过如果希望晋升，往往难以避免卷入内部政治争斗，从而面临多方压力。因此有舆论认为，与其说是官员精神抑郁，倒不如说是权力抑郁。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十八大的筹备工作在公开以及秘密两个层面上紧张地进行，代表已经选出，高层通过不公开的方式为权力重新分配进行最后的角逐，一旦尘埃落定，公众期望已久的政治以及经济改革是否将会很快到来呢？专家们的感觉并不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经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研究中国的专家们普遍都看到，权力腐败、贫富差距、国企垄断、群体事件、社会矛盾、环境生态等多种深层的矛盾大大恶化，相互交织，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不少专家早就发出严厉的呼吁，当局如果不尽快启动新一轮政治和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都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共十八大是否能够给中国带来人们所期待的急需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呢？对这个问题，海外的专家们并不乐观。华盛顿重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做大，利益集团势力的增长，中共领导层对待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常委们有的赞成经济改革，但对政治改革比较冷淡，而有些虽然主张进行政改，但对经改并不上心。李成对美国之音说，外界对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构成有很多的猜测，但最后会是什么样子谁都不知道，无法根据未来常委们的改革意识来预测新一届领导层推动改革的意愿。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李成说，
我觉得问题是共产党面临了很大很大的挑战，如果不没有大幅度的是政治改革、法治建设，包括国进民退的对国进民退的改变，这种状况，这个整个国家呢会处在非常非常面临的一个困难，尤其是目前的经济变晚。
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对十八大能够启动新一轮改革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他指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专断结束之后，常委的确定方式是由新老两代领导人秘密协商，安插亲信，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这样做的结果是，常委们大多要效忠于名义上退休的老人，对新领导人构成掣肘。陈破空还说，九常委各管一摊，代表着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经营着自己的独立王国，互不服气，互不买账，使得常委会上要就一些大幅度的改革措施形成一致意见变得非常困难。陈破空对美国之音说，
这种集体总统制啊，这种平权的结果，政治局常委一人一票平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既无民主也无集中性。比如说温家宝有改革思想，但是他却无法去实施，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立法机构的人大或者政协并不配合，人大的委员长吴邦国叫的是反西化或者五不搞。
陈破空认为，在胡锦涛上任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陷入停滞，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停顿的十年。他认为，这两个现象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产生方式所决定的。从现在看，中共十八大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所突破，因此至少在十八大会议到一中全会之间，中共不会推出重大的改革措施。不过，中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刚对常委分工制有不同的评价。他在七月份发表的《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的文章中称，这个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最关键的政治条件。胡安刚认为，九名常委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分工合作与协调合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集体总统制。但是，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则指出，现在的常委制并不是一个智库型的参谋部，常委会的决策系统谈不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金钟表示，中央常委与其说是一个科学的决策体系，还不如说是一个分工负责、各管一方的寡头决策班子更为准确。金钟认为，中共如果有意要在党内实行改革尝试，常委班子的科学、专业和问责制是不容回避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十八大召开将及，北京控制外地访民的力度以及手段加强，访民上访申冤采取的极端手段事件也有所上升。有访民说，当局执行驱赶任务时似乎比较克制。此外，还有消息说，成功截住访民的人员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网站及六四天网报道，外地访民在京上访期间发生的最新恶性事件是香港居民杨学翠在中南海的新华门前用刀片割手腕。杨学翠成为香港居民前是湖北荆州人，因不满当地政府强拆自家房屋，家属被虐待，生活无着落，长期在北京上访。8月17号下午1时许，杨学翠听说荆州当地政府趁他不在荆州之际正在组织强拆，绝望之下他试图自杀抗议。他向六四天网求助十分钟后，不顾六四天网人员的劝阻，开始用刀割腕。杨学翠今天，也就是8月18号，对美国之音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说，
我就觉得自己心里很委屈，因为现在房子也快被人家抢掉了，觉得自己心里很委屈，儿子也被搞成凄凄惨惨的，妈妈也被人家打了，我妈妈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一直都没好， 然后我的房子现在会被人家给我抢掉了，自己觉得很无助。去找嘛，找人嘛，人家都好像也找不到，他们好像当地的也维护那个，因为违规，因为我是上访的嘛，上访人比什么都臭。
新华门地带执勤警员发现杨学翠隔饭后抢走了他手中的刀片，并且用担架把他送到附近的妇幼街派出所。杨学翠说，
嗯，现在伤势还好，然后在那妇幼街去的时候他们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嗯，妇幼街的警察他没有对我怎么样，然后比我还是比较仁慈了，他们对我还可以，我就是觉得当地的。
杨学翠后来被湖北驻京办以及荆州政府人员接走，送回荆州老家。荆州市信访局局长向斌还打电话给杨学翠，承诺协调有关他家问题的解决。美国之音打电话找到了向斌局长，询问承办的进展。向斌说他正在开会，不便接受采访。另外，香港访民王燕等三人8月16号从香港红磡火车站乘车北上，但是次日抵达北京西客站后，北京海关拒绝其入境，理由是王燕是不受欢迎的人。王燕前不久经罗湖口岸入境时被拒。六四天网说，18大前在京访民失踪事件最近增加，其中的一个动向是一些自称维权人士、记者、人大代表、大学教授的人不断向访民索要上访材料，并且登记访民在北京当地的住址和联系方式。访民求助心切，往往是有求必应，但是这些访民数天后就在北京被失踪。六四天网说，中共十八大前的北京维稳行动正在密集展开，手段多样，人均解访费用从平时的每人每年50000元上升到6-7万元，解访部门利润丰厚，解访人员积极性很高。中国当局解访力度增加，访民上访势头不减。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对美国之音说，
在北京上访的民众可以说较之17大的时候是增加了几倍。这个数据是那个一些上访民众常年上访的民众，他们根据自己的上访情况前往，包括在那个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还有那个中纪委等等地方，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
黄奇说，中国当局对外地访民的传统做法依然是努力将他们控制在当地，各地政府为防止家丑外扬，往往采取强硬手段。在四川成都，今天也就是8月18号发生了都江堰市村民维权代表陈世英被当局人员打得头破血流的事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为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越南以及印度增强海军实力。越南从俄罗斯订购的第一艘潜艇即将下水试航。俄罗斯为了印度改建航空母舰的测试工作也进展顺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越南从俄罗斯订购的6艘吉洛级柴电潜艇中的第一艘已经建造完毕，将在本月末下水试航。如果一切顺利，这艘潜艇将在今年年底交付越南海军服役。负责为越南建造潜艇的圣彼得堡海军造船厂透露，这家造船厂将在2016年全部完成同越南的潜艇建造合同。在越南和中国围绕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加剧之际，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这6艘潜艇全部服役之后，将会大大增强越南海军的实力。越南2009年同俄罗斯签订了采购6艘吉洛级潜艇的合同，总金额达20亿美元。越南还希望俄罗斯帮助组建潜艇部队，并建设潜艇基地的配套设施。据报道，潜艇基地的配套设施的建造投资远远超过潜艇的建造费用。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帮助越南提升 水面舰艇和海军航空兵以及陆基反舰导弹系统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越南目前已经成为排在印度和委内瑞拉之后的俄罗斯主要的武器买主。他认为越南军队目前正处在大规模武器更新阶段，俄罗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因此越南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俄罗斯主要武器买主的地位。但皮亚图什金认为，越南在采购俄罗斯武器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问题。 他说，越南用在从俄罗斯采购武器以及建设潜艇部队和基地等方面的投资将非常庞大，整体数字对越南来说将非常惊人，因此受资金方面的限制，越南将保持俄罗斯主要军火买主的地位，但在这个方面无法超过印度。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越南提供了大笔贷款，帮助越南购买俄制武器，但外界并不清楚贷款的详细情况。越南领导人最近访俄时，普京再次宣布向越南提供巨额贷款。在俄罗斯为越南建造的第一艘潜艇下水的同时，俄罗斯为印度改建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的测试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这艘正在巴伦支海试航的航母定于12月初开始在印度海军服役。俄罗斯米格生产设计联合体总裁科罗特科夫透露，俄罗斯试飞员驾驶的米格 29K 型舰载战斗机成功完成了在这艘航空母舰甲板上的起降试验，包括满载油料和弹药的试验。在航空母舰上起降的米格 29K 型舰载战斗机的性能接近第五代战斗机，俄罗斯专为印度研制，印度已经从俄罗斯订购了数十架米格 29K 以及训练用的双座型米格 29KUB 型舰载战斗机。第一批战斗机已经交货，从明年起俄罗斯将陆续向印度交货第二批20架米格 29K 和4架米格 29KUB 型战斗机。军事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从俄罗斯同越南以及同印度的军事技术合作情况来看，俄罗斯在这个领域正改变策略。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和2000年初期时，俄罗斯的武器销售主要纯粹是商业行为，没有任何政治。但最近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在这个领域中加进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和越南都同中国存在领土纠纷，俄罗斯同样对中国存在戒心，帮助越南和印度两国提升军事实力可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俄罗斯造船企业透露，为印度改建航母时，俄罗斯没有任何技术保留，印度将拥有的这艘航母将装备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科技，能够大大提升印度海军的战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节目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在非洲加大覆盖面，这是中国过去几年增加海外宣传资金、改善中国形象努力的一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大卫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正努力让他的电视媒体在整个非洲落地，将中国元素的电视节目、中国文化向非洲传播。赞比亚官方报纸《赞比亚每日邮报》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的外交成功：软实力的价值》的文章里表示，中国对非洲外交没有威胁和最后通牒等强硬说教，而是充满了互利合作。台湾大学教授张林征教授认为，非洲国家多听到不同的声音是一件好事。
对于非洲人来说的话，多一个不同的这个立场或者声音， 来扩充他们的这个视野，我觉得是蛮好的。这正如像我们不住在阿拉伯世界的人一样，自从这个阿拉伯世界出现了这个半岛之声之后呢，我们也觉得说，哦，阿拉伯人有他们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那不会完全被西方媒体所垄断。就是一个事件的真相可以有多面向切入去观察，我觉得对于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是有帮助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来推论的话，我觉得中国的媒体加强对非洲的这种宣传，对于非洲人了解跟他们相关的事物，或者跟他们即便不相关的国际事物，可能有不同的视野跟角度，对他们来说是很好的。
中国在2009年超越美国，成为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不到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0亿美元。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10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非洲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非洲有益。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拥有6个国际频道，包括5种语言，据信在全球拥有大约1亿2500万观众。新华电视继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之后，也开通了24小时的新闻频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大卫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道有关钓鱼台的争议。台湾的朝野立委以及学者对于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以及台湾政府近年来对于钓鱼岛争议的态度，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星期一都在头版刊登了中国大陆民众因为不满日本议员登上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岛，而出现了反日抗议活动。相较于中国民众的激烈反应，台湾民众对于近来的钓鱼岛争议则普遍反应冷淡。只有100多位支持保钓的人士上个星期到日本驻台交流协会前表达抗议。台湾在野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其昌表示，马政府面对钓鱼岛争议的做法和态度让人感到错乱，没有方向。
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个政府一下子面对日本，我们使出叫做怯战的口号，这是高度谴责的字眼，一下子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在上面，我们政府也毫无作为，好像插那一只旗子上面也可以。到底这个政府是要强硬的对于钓鱼台主权的问题提出捍卫的立场，还是我们要搁置主权的争议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蔡其昌还指出，政府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才能凝聚社会大众的整体共识。此外，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并不可取，钓鱼岛争议必须和平理性的面对。执政的国民党立委吴育仁表示，为了不让争议越演越烈，马英九总统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
那应该要坐在谈判桌里面好好的来谈如何来规划啊，比如说像钓鱼台啊这样的一个小岛，那未来应该要如何来共同开发啊，如何来或者是要来保持一个互相合作的这个态度啊，而不应该说片面的来宣布啊，说这个地方是谁的，然后呢要派船啊去登陆啊，或者是派渔船在周边这边挑衅，这个是对于国际和平呢是没有帮助的啊。
吴育仁还指出，钓鱼岛争议凸显了台湾艰难的外交处境，如果对日本太过强硬，将伤害台日之间的密切关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员陈一生教授表示，钓鱼岛争议是二战之后遗留的历史问题，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无法解决。至于两岸目前只能在口头上宣示主权，日本则拥有实质的管辖权，这种状态暂时无法改变。陈一生教授还指出， 台湾政府不断宣称不会和中国大陆在钓鱼岛问题上合作，但是却出现一些涉及历史的尴尬情况。
中华民国政府到底你要自己要站在一个台澎金马的这个中华民国就好，那不要去扯到那个中国大陆历史上的那些发现这个钓鱼岛，然后把它命名啊，然后就想拥有，这个都表述的立场上可能会进退失据的。
台湾总统马英九曾经表示，对于钓鱼岛争议，基于民族大义，必须坚持，一寸都不能让步。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认为，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冲突如果没有国际的调解，可能会越演越烈，而台湾政府如果没有积极的作为，甚至会被边缘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是继续是钓鱼岛方面的争执的新闻。中国以及日本围绕着尖阁列岛，也就是钓鱼岛的争执，还有中国国内爆发的反日示威活动，引起了同样与日本有领土纠纷的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担心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同样可能把矛头指向远东以及西伯利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密切关注中国和日本围绕钓鱼岛，日本称作的尖阁列岛的争执。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在本星期访问莫斯科，他将同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共同主持召开中俄安全议题磋商会议，预计中日领土纠纷将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俄罗斯与日本也有领土纠纷，双方之间有关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解决。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两次率领大批政府高级官员登上千岛群岛视察访问，引起了日本方面的不满和抗议。但远东研究所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虽然俄罗斯同日本、中国同日本都存在领土纠纷，但俄罗斯不会同中国结盟共同对抗日本。基斯塔诺夫说，那种认为俄罗斯同中国将组成共同阵线对日本施压，或是俄罗斯同中国将结盟在领土问题上共同对抗日本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认识。我想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感兴趣结成反日联盟，因为那是冷战时代的做法。俄罗斯学者说，日本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执问题十分复杂，牵涉到这些领土纠纷之中很难预测未来可能面临的后果，因此俄罗斯同中国达成某种默契，双方都对各自同日本的领土纠纷问题保持中立态度。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有舆论认为俄罗斯和日本必须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因此俄罗斯同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近些年来也日趋密切，俄日两国海军时常举行演习，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几艘战舰刚刚参加完在夏威夷由美国组织举行的大规模联合海军演习之后，将在回国途中访问日本。俄罗斯媒体在报道中国活动人士登上钓鱼岛时都提到了五星红旗、青天白日旗和香港特区旗帜飘扬在钓鱼岛上，但俄罗斯媒体警告说，中日之间的领土争执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独立报认为，中日之间的争执可能导致双方兵戎相见。上证日报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主要大国正处在冲突的门槛上。俄罗斯官方目前对钓鱼岛事件保持沉默，但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学者基斯塔诺夫说，中日矛盾激化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
他说，我想俄罗斯感兴趣的是有关尖格列岛，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钓鱼岛的争执问题，能通过协商，通过寻找彼此都能够接受的方案来解决。因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大国矛盾激化，将影响整个东北亚、亚太地区的局势稳定，这同样也将涉及到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因此这是莫斯科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俄罗斯非常关注目前正在中国许多城市举行的反日示威。俄罗斯担心高涨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同样会把矛头指向远东和西伯利亚。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的互联网论坛上现在充斥着民族主义气氛，甚至解放军的一些现役和已经退役的将领同样不掩饰自己的民族主义心态，这一方面显示了经济强大之后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的周边邻国未来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司法部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就美国拉斯维加斯博彩业的巨头金沙集团涉嫌违反海外反腐败法向中国官员行贿展开调查。从金沙到朗讯到 IBM 到辉瑞制药，很多跨国公司都先后被曝光在中国行贿，并且在美国遭到调查。那么跨国公司在中国为什么会一反常态地加入行贿的行列呢？难道行贿真的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求生存而必须适应的潜规则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以及国府的报道。
澳门金沙中国在美国的母公司金沙集团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调查人员希望确认金沙集团在澳门筹建赌场时是否涉嫌违反海外反腐败法。另外，金沙集团在中国大陆的三个项目也涉嫌违反海外反腐败法。这三个项目包括以金沙集团首席执行官以及最大股东谢尔登·艾德森命名的北京艾德森中美贸易中心，建立该中心的目的是与中国有影响力的商界团体拉上关系。这些团体当中包括中国贸易促进会，贸促会的会长是中国前副总理万里的儿子万继飞，万继飞的女儿万宝宝被金沙聘请负责中国的公关工作。金沙还被曝光因为帮助中国申奥成功才获得了在澳门开赌场的资格。2004年澳门金沙赌场开业第一年就开始盈利，现在澳门赌场占金沙集团总营业额的2/3，更让艾德森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商人之一。这已经不是美国公司第一次因为涉嫌向中国官员行贿遭到调查。美国朗讯、IBM 等大公司都涉嫌在中国行贿并被曝光。为什么在美国遵纪守法的大公司到中国就变了呢？行贿真的是外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必要的潜规则吗？
总的来说，中国的商业环境是腐败的，过去几年来每况愈下，这确实是个问题。守法的外国公司到中国之后，觉得自己必须行贿才能做一些事情，而这明显是非法的。
根据透明国际2011年的腐败指数报告，中国的排名是第75位。
这个问题是个道德上的两难处境，美国的商学院没有好好的教他们商业道德。当这些公司到中国这样的地方，腐败成为商业的一部分，那里有巨大的诱惑。不幸的是，这些公司的执行官们这样做了，他们对利益的苛求超过道德。
纳瓦罗也是畅销书的作者，而且刚刚制作了一部电影，名叫 Death by China， 可以翻成中国导致的死亡，揭示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手段来对付中国。通过聘请中国的太子党进行公关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成功的另外一个规则。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前中国副总理万里的孙女万宝宝外，前总理朱镕基的儿子以及前总理赵紫阳的儿媳也都曾供职于跨国公司。
We have seen, for instance, the investment banks when they went into China.
我们看到这些投行，他们雇佣了前官员的子女，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朱镕基的儿子，因为这样被认为是必要的手段。现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政府中也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温家宝的儿子也参与了商业，这在中国是体制上的问题。你看到所谓的太子党，他们对商业的参与很严重。
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虽说是个共产党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以阶层划分的国家。在中国，你有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是共产党的特权者，另一个阶层普通百姓。如果你想做些事，你一定会去联系这些共产党的实权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让他们为你所要展开的商业铺路。
美国1977年制定海外反腐败法，禁止美国公司为了获取商业利益向外国政府的公职人员行贿。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的节目，请您继续锁定收看收听，谢谢。